这时刻我们要进入正道的时间。今天龙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跟从主三个人的例子，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到62节，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8到22节，一样的，我们找着了，一同开声读一遍。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8到22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大家早，我们已经把要读的经文读了两遍了，我要先稍微说明一下，过去一直是照着马可福音里面的段落一段一段往前读，那的的确确我们已经讲到了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的内容。前一回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前一回我们是就着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从这个山上下来，在山上变形，有这个荣耀这个威荣的事情。等到他们下山，遇到了许多的人围着其他的九位门徒，在那边有一些辩论，有一些争执。原因是原来有一位父亲带了孩子来求门徒们来医治来赶鬼，但是门徒们做不来啊。耶稣到了，但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严格来讲就是众多的神迹当中的一桩，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在马可福音，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录呢，有两个字眼特别的突出，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能。不单有正面的信能，也有反面的不信不能啊，所以我们上一会就是从这几个主要的题目里面我们讲解这一段。那么主耶稣他之后就继续他的行程，在这个时候啊，是一个转捩点，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已经到了他到道成肉身在世上为人子的这一段路程的尾端了，到了将要结束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开始教导门徒，他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该撒利亚境内已经教导了门徒，提到了。那么在山上所谈论的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将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关于他去世的事情。等到耶稣基督下山继续他的行程，特别在
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耶稣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是他整个他在地上的施工要进入到最重要最关键最高潮的那个阶段了。所以他再一次再提醒门徒，人子到耶路撒冷去是为了什么？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要被杀害，要死，那么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一连呢，从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里面一连至少有三次之多是教导门徒们提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时段呢，你到别的福音书里面来找，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那也恰恰好就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但是路加福音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故事是别的福音书没提到的，只有刚刚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了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一段，讲到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按照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这还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我们并不是有等差的观念，好像这个看人高看人低，不是。但是的的确确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底下，文士是有他的社会的地位，而这一个第一个跟主耶稣讲说，无论你往哪里去，夫子啊，不管你往哪里去，我总要跟随你。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犹太百姓而已啊，他是文士。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最常窥探耶稣的讲论，最常提出问题来诘问耶稣的，好像当众在考耶稣的书的，都是文士跟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有受教有在律法上面受过教有学问的人，他们也精通传统所传递下来，甚至所谓的口头的这个律法，这个 oral tradition 跟他的跟律法里面的这个 Torah 跟律法书摩西的五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些人都精通，而且经常也在耶稣基督的跟前晃，但是不一定是跟从耶稣，他的跟从啊意义不同，他的跟从跟随着是想要来窥探，想要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找到把柄，看看他有些什么地方的疏漏，有些什么地方的错谬，好拿到了这个把柄来控告他。但是现在呢，这当中有一位文士竟然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了，跟耶稣讲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一段记录啊，在路加福音最详细，有三个人，那这三个人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背景，可以说是三个特别个别的例子，的的确确是个别的例子啊。那严格来讲，个别的例子总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记录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教训所行所医治所拯救的许多也都是个别的例子，个别当中一样有普遍的真理，有普遍的原则，有普遍的那个要领在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想要朝这个方向，把里面有关于普遍的能够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这里面的一些教训，能够把它整理，能够把它分享出来啊。所以按照整个进度来讲呢，我们的的确确啊，在同样的一个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的同一个阶段里面，虽然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很可以我们把它挪过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好像不是照着马可福音的进度讲，而是选用了路加福音里面这一段故事啊，在同一个阶段里面，在同样的一个场景，在同样的当时的这种时空人心的各样的背景底下我们所讲的。而这里面所谈到的课题又很重要，虽然是三个人，主耶稣与这三个人的对话一样，但是里面所牵扯到的，你看啊，这里面所牵扯到，我们略略再浏览一下的话，你就注意到里面谈论到的是跟从主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等一的最重要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蒙主呼召，要我们就是要我们跟从主的，主呼召我们要我们跟从他，主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主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跟从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的。我们之前讲到耶稣基督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之后转过来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这整段的记录啊，就在第八章的第九章，在这个路加福音记录在第九章，但是在马可福音是在第八章那边一直下来。那里面所谈论到的是什么呢？也是谈论到跟从主。我们曾经花过一两次的时间，我们谈论讲解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还要再做一个复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是主对给我们的呼召，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一个最关键的，我们整个人生的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原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跟着潮流跑的，当主的怜悯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调转过来，要我们跟从他，要我们不再在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效法我们的主了，是不是？不再是把我们的肢体还留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罪的这个器具，而是要奉献给主做义的器具了。所以这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面最关键的那个时刻。不单单在那个时刻我们蒙召跟从他，从那个之后开始我们就是一直跟从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起点，要一直不停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这里面三个人的故事谈到的是跟从主，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谈论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谈论到的是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是有关于传扬神国的道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课题的，值得我们要好好来揣摩，来体会，来明白到底主在这边就着这三个人他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对话里所隐含着的教训，所隐含着的里面的真理。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更重要了，从字眼上面来看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对第三个人讲的。这个第三个人讲说啊，主啊，我要跟从你，有那个意愿，我愿意，我要跟从你。 But 但是啊，这个后面有的时候这个但是这个字眼呢，就马上把这个人的意愿的背后所隐含的东西啊，好像泄露出来了啊。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是不是？那真正重要的在那个 but 的后面，在那个但的那个后面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得很冠冕堂皇啊，但是哈哈，这个后面这个尾巴才会露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听也要懂得要听话的啊，要直言。这个圣人也教导我们，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也教导我们，你要听人讲啊，你要知言， 要懂得，你自己要懂得讲，那你也要懂得听别人讲啊，这个是一门人生的这个智慧了，这个很不容易的啊，这个不是那个好像苏佩线上面的做的那个零件很容易做，做出来都一样，不会的。每一个人在这方面好好来学人生的智慧，有阅历能够知言呢，那每一个人的心得都可能不同啊。这是题外话。这个人呢，说我愿意，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从人情上面来讲，也好像说得过去啊，是不是？我要跟从主了。那我总得把红尘里面的事情有一个了断了，是不是？所以想想说，不能把这个尘缘未了，这个跟从主就不行了。哎，结果主的说法啊，完全跟我们的传统民间的思维、民间的宗教所给我们的那个观念不一样的啊。结果主所讲什么呢？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所以第三个更重要的课题是关乎进上帝国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呢，你不要小看三个人，而且是无名氏，没有名字留给我们，很简短的对话，几乎都是一句一句，就顶多就是六句话而已啊，是不是？的的确确，你们数看看，57节到62节就是六节经文，就是一节一节这样子对话而已，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常，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但是不要小看它了，因为里面所牵涉到的就是这三个大的重要的题目。一个是什么？有关于跟从主的这个题目，这一个重要的关键的题目，在每一个人的对话里面都提出来。第二个是有关于去传，只管去传上帝国的道，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题目的。第三个，进上帝的国，配不配进上帝的国？哇，所以这一段我们读起来看起来是很简单的这个材料内容啊，但是严格来讲啊，有一点不好讲，因为与我们的某些观念呢格格不入啊。难道说我尽孝，我送终？我的尊心在世，到了这个风烛残年的那一段时间，我应当来养老啊，养他的老，送他的终，这是我们华人传统里面最最宝贵的伦理道德的价值所在啊。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华人，犹太人的传统，就着我们所能够找出来的参考资料，拉比们他们所强调的几乎也是把送终摆在最前面。家里面如果有尊亲过世了，那手头上面的事情都要摆下来，要赶紧处理，尤其是那边的传统，他们不会拖的啊。我们这边可能还会做个法事啊，这个弄个49天啊，这个没有的。他们那边因为这个环境不同，当时代不可能把尸体保留在那边那么久了，所以他们都是尽量大概在2-3天里面就已经把它处理掉了，而且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严格来讲他们也强调孝道的。而这里面耶稣基督竟然讲出来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尽管跟从我，你尽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呢格格不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不太好讲啊。我有点呢不自量力啊。这个选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讲得不好会被骂死掉了啊，是不是？那求主怜悯了。这一段经文，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这段经文有它的价值的，是个别的例子，但是里面有普遍的原则跟要领，有关乎到很重大的课题的，我们值得来看。这我们短短略略读过这一段，你也会马上注意到， 我们的主啊是呼召人的主，我们的主也是接纳人跟从他的主，是不是？他呼召人来跟从我，他接纳人来跟着他，所以这一位的身份地位啊，马上就显出很不同的了。众人主，他呼召人，人跟从他，马上就把他的身份地位就点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经文里面的其他段落呢，就已经提到了，隐约提到了一点，提到了什么？提到了你来跟从我，不是跟从我了，不是单单跟从我，你是跟从那差我来的主。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啊，隐约在他的话里面呢，告诉他的门徒，告诉听到这些话的众人，认识到他自己有一个榜样，他是奉差而来的，而他奉差而来是要跟从那差他来的这位主，就是父上帝。这些话语在约翰福音特别突出，约翰福音再三的提到说，你们听见我所讲的不是我的，是那差我来要我讲的，吩咐我告诉我的命令，我所做的不是为我，我所做的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是父上帝差我来，我做成他的功。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的句子呢特别的突出，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启印经文里面所读的也读到了有几句是讲到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照着差他来的主在地上来教训人，在地上来显出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呼召人呢也提醒人，要人来跟从他，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就换句话讲，隐约里面让我们认识，他呼召人，要人跟从他，他接纳人来跟从他，要像他一样，像他是完全以父的意思为念，完全以父的意思为意思，完全以父的工作为工作。虽然这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表明出来，但是隐约已经在他教训门徒的那些例子里面已经呢隐含着那个很重要的，可能我们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我们会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啊。这样看起来啊，你就知道每一次主讲到跟从主跟从我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啊，他一定是很严肃很庄重，一点没有马虎的。所以读到这里，我们思考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三个人的例子，你就不会把它当成好像在路边的闲聊一样了，不会。虽然他们的的确确就是发生在这个路上，一路走一路谈的啊，很可能耶稣正要起身要走的时候，有一个文士跑来说，主啊，你我要跟从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总要跟从。那耶稣基督每次谈到这样的课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马上的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就是主很严肃的谈这个课题的，慎重的谈这个课题的，丝毫没有任何的马虎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所以我们每一次啊，我们在回应，我们因为主自己谈跟从主跟从我，他的态度是那么样的严谨，那么样的慎重，那么样的严肃，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在表达那种意愿，说主啊，我愿跟从你，好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啊，我愿跟从主， 无论是高山平地啊，无论是这个深海这个峡谷，我们都要跟从主。那我们在谈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轻轻忽忽，好像很随意的来谈这个课题。在回应主的呼召要我们跟从他的时候，那是何等严肃的那个时刻，那是何等严肃的一个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自己谈论这个课题也一样要慎重其事来谈。好，我们再简短的回复习一下，复习我们之前所讲到，从主耶稣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境内啊问门徒的那些话，那一段我们那时候已经交代过了，那里面就谈论到跟从主的课题。这里面讲到什么呢？我们把它分点来看。第一个一定要有什么？第一个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告白的，是不是？不能够人云亦云的，不能够别人怎么说我们也跟着怎么说，言模棱两可，可能是这个人，可能是那个人啊。我们自己应当要有信仰的告白，就像彼得他代表所讲出来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认识任性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二个呢，我们不单单有这个信仰的告白啊，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到这世上来，他所成就的那真正来的那个目的，那个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来成就救赎的大功。所以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仰告白的宣告啊，用以彼得做代表讲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跟门徒们头一次很严肃的谈到这个课题了，很严肃谈到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到耶路撒冷去，要在这些祭司长在长老这些文士的手里面要受许多的苦，要被杀，要受死，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个是我们真正认识到，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那个信仰的告白而已，而是真正认识到他是那一位要成就救赎大功的这一位救赎主。第三个呢，一旦我们面对到上帝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到世上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经历什么样的这个苦难，要受什么样的凌辱，要有什么样的这种经过死亡然后从死里面复活这种过程的时候，人的心马上啊就有一种不忍的，一种要来维护我们的主了。我们跟从主，你是我们的指望，千万千万主，这个事万万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啊、也从彼得的口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是体贴谁的意思？体贴谁？你在意谁？你关切什么？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体贴自己的意思，要体贴上帝的意思。这里面呢，其实这个就是构成底下主耶稣吩咐门徒、教训门徒，说有人要跟从我吗？Come behind me， 你要到我的后面跟着我一起的吗？啊，那你一定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舍己不是以一己为中心，不再以我们自己的意思为意思，不再以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好像荣华富贵，我们自己的飞黄腾达了，不是。这个是从比较消极的、比较初步的，这是舍己。到一个地步呢， 要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啊，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走他所走的脚中，主所走的脚中，他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跟从主的人必须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走主的道路。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这个宽阔的路，那个窄的路。有的时候我们想，什么是窄的路，什么是宽的路啊？什么是窄门，什么是那个宽阔的门啊？到底主耶稣他那边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所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所指的是什么？那我想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可以很快看清楚那个窄的路啊，也就是一条唯一的路。那个窄的门呢，就表示只有从那边过，就是主的道路，就是主他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没有别的路了。我们传也是传这个信息，我们自己在这世上应当追求所走的也是这十字架的道路，走主的路，然后呢来跟从主，体贴主的意思，来效法主。这个是行主所行，言主所言啊，我们行事为人以主做我们的榜样，来效法我们的主，不再为自己活了，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要做主所做的工作，讲主所教训所教导的话。那这个是很正面很积极方面的。前面讲到不要以自己为中心，那个是初步的，那个比较消极的舍己。那么更积极的跟从主，像主一样。那么这个讲完了之后，主耶稣还讲了一段我们没有提到的，我们在别的聚会里面曾经提到过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人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呢，哎呀，反而会丧失掉。如果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个丧失掉自己生命的呢，必得着生命，是不是？这个舍与得之间呢的那个界限怎么划分，也在主的这个教训里面讲出来了。这个变成第五点，变成那一整大段里面的第五点啊。第一点我们要有信仰告白，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真正主到这世上来他为的是什么，他要成就的是救赎的大功，必须要上十字架。第三点是要体贴上帝的意思，我们真正要能够体贴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体贴自己的意思，不是只是在意自己的。那么第四点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这三个合在一起。第五点要知道得失之间，舍与得之间怎么来判定，怎么样划分那个分界线。那从这里面在主耶稣所讲的那一段教训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的。因为这里面舍与得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我们所能够有的，就是生命，还不是名，也不是利，也不是财富，也不是健康，还不单单是这些属世的事情啊。人所以为的那个福气，就好像我们古人所讲的那个五福，五福你严格来看，那五福啊，通通都是这一生，从我们生到我们死这一生里面你所可能有的，就是你有没有财富呢？你有没有这个平安健康？你有没有在你的自己的言行举止上面能够真正像个君子啊，能够表达出是受过教化的人啊？有能不能够善终，好好的死，不是歹死啊！啊，这个要善终，这个是这个考终命，这个五福里面的最后一个。啊，曰富曰寿曰康宁，有好的考中命，这五个呢就限定在我们这一生里面而已。而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舍与得是关乎生命，这个生命还不单单就是我们这个一生的生命，是能够突破死亡，跨越这个暂存界跟永存界连在一起的那个生命。所以这里面所讲到了多重要，你看 我们把这个复习了，我们现在回到路加福音来啊，因为时间的缘故，也只能很简短的跟大家来提。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底这个路加里面这三个人都各有各的个性，我相信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有不同人生的经历，他们有他们不同这个各种的啊人生里面所累积起来的这种智慧啊、阅历啊，里面所有的各样的啊，他们的可能学问，可能技能啊，可能代表的这个家世，可能代表的社会的地位，可能都不一样啊。这三个人呢，第一个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兴冲冲的来，因为这个人讲出来的他的这个理由呢，他说：“主，我要跟从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从。”大概啊，我们可以推算得出，这个人年纪一定不大啊，40岁以上，我想没有这样的热情了，没有这种慷慨激昂的人啊。通常40岁以上啊，搞来搞去都是搞以前40岁之前大概所能够搞出来的东西啊。这个是统计上面的一个曲线图啊，并不是代表说你超过40岁你就只会搞你以前的，不见得，你很可能还会突破，还会创新，还会继续，你知道，有很大的成就发展。不过多半40岁过了，就是孔子也是这样讲嘛，40-50啊，如果这个后生可畏啊，是不是，焉知来者是不如今也。但是年过40之后啊，他如果还没有什么成就，那大概也不足观也了，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我想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能够这样的慷慨激昂那样子的，你无论往哪里去，主，我都跟从你。哇，这个是好像拍着胸脯跟主讲的，大概年纪还算年轻，相对的来讲年轻啊，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有那个所谓的那种热情，那种奔放的那种感情啊，从他的话里面表达出来。你说这样人好不好？结果主跟他怎么讲？主好像拿一盆水，啪，先浇在他的这个沸腾的这个感情上面啊。他就跟他讲，也没有跟他讲说可以不可以啊，没有告诉他你这个跟从的这个入学考试考及格了没有啊，你感动我了没有？结果主怎么跟他讲呢？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 full stop。哎呀，我老天，假如我是这个年轻人的话，我一定不晓得该怎么办。众人面前我都已经把话都讲出来了，结果主呢没有给我一个 certificate， 他没有告诉我拿了几分呢，他也没有告诉我是不是被收纳了。主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从这里面我们来揣摩，我相信我们的主啊是知道我们心里的真正的动机，那个隐而未现的里面的那种意愿。我们里面有企图心，我们里面可能有雄心，可能里面有野心，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自己啊不大愿意很诚实的来分析来检讨啊，有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自己要把这个心破开来来看一看啊，要很严格的来追讨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愿意，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啊，他是看内心的主。圣经上面是这样告诉我们：人看外貌，主看内心，是不是？你看外貌，大卫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强，都比大卫强，强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爸爸叫他的儿子出来排在一起啊，就少那一个他都不会记得，就从这里面就看得出这个分量不同了，是不是？但是上帝怎么提醒撒母耳？ 人看外貌，我看内心。我相信主，我是看内心的主。主讲这一句话，隐约跟这个人讲，也跟门徒们讲。门徒们之前才刚刚在那边争论、谈论，争论什么？争论谁为大，争论谁为首。这个很自然，这个人性的软弱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啊，大家在一起就想谁的本事高一点，谁靠近主一点，谁能够跟我们的夫子搭得上话啊。人聚在一起啊，有一些共同的关系点，那种利害关系在一起的时候啊，很自然人性里面就跑出来了啊。你不信，你去看那个连续剧《后宫甄嬛传》，后宫里面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这个关系，这个利益冲突点啊，所以大家争来争去就是看谁争宠。好，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对他讲这句话，隐约也是对门徒讲，哎，你知道我到这世上来不是来求这世上的所谓的安逸，不是求顺遂，更不是求权势腾达，不是。狐狸有洞，飞鸟啊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还提醒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他永远的归属啊！你要跟从我，那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你要跟从一位不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永远归宿的这个地方的一位夫子。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提醒的。我们跟从主什么动机？可能我们有很慷慨激昂的动机，可能有这个热泪盈眶我们要跟从主的理由在，但是主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内心的。我相信这一句话我们读可能思考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大概是这个意思。再过几年之后我们再来读，可能感受到另外一层意思，换一个人来感受，讲出另外一套来。但是对跟主讲这句话的人，我相信他一听他就明白了，他一听他就知道他自己内心里面主讲到他里面的动机的问题了，那隐藏着的那个动机。这位文士他见证过主行的神迹，这个文士自己熟读旧约里面的这些章节，原先是站在一个对立面，现在慢慢慢慢觉悟到这个不同，他有权柄，他是值得我们跟从追随的。所以一腔热情，一腔热火就跑来要投奔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结果耶稣就讲出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讲，真正跟随主的不单单要有一腔的热情 passion 这个很重要，但是也要有很冷静的头脑，还要有很坚韧的意志才行的啊！单凭一腔热火不行的，一腔的热情啊不够，满眶的热泪也不够啊！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一定要有坚韧的意志，这个很重要。好，第二个呢，讲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读 Temple Morgan 摩根他写的一个解经书，讲到这一段，引用当时在19世纪的下半叶的一位英国的他大概是一个爵士，一个 Sir， 有 Sir title 的啊。因为那个时候 中东、近东、全世界各地啊，几乎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有好多人到那边去，他们可能去做这个风土人情的调查了，可能做这个考古方面的。那么他提到 Campbell Morgan 呢，这位有一位传道人啊，他说有一位在中东做了很多这种调查考古的工作的一个有这个 Sir 有这个爵位的头衔的一位，跟他讲说他原先要找一位向导可以带路到他想要去的地方来挖掘来考古。他说结果这个人呢，一个年轻人，当地的土著，指着旁边的帐篷前面坐着一位老人，跟这位英国绅士讲说，等我埋葬了我的父亲。他讲什么？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的用语，这是他们的话语。这里面所讲说，容我埋葬我的父亲，并不是指他的父亲刚过世，他要去埋葬，而是指我要养老，我要养他的老，我要送他的终。他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这个阶段了，我不能够答应接受你给我的工作，带你成为你的向导，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我的父亲了。万一他有什么不测呢？在风烛残年的这个日薄安置，到了最后最后的，很可能随时他就走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尽做儿子这个尽孝的机会了。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他听了这样子的话之后，再回来读圣经呢，哦，他知道原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当地的土话，那个意思就是指我家里面的堂上有这个年迈的父亲母亲，我必须要待在他们身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主啊，耶稣基督对这个人讲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来。结果他的回答说什么呢？他的回答说，那先让我回去，我待在我父母亲的身边，等到他们过世了，我后事都处理好了，办好了丧事后事，然后我再来跟从你。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好像叫缓招啊，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到了要当兵的年龄了，男孩子得去当兵，但是某一些特殊的原因，他可以申请一个缓招啊，就是迟缓一点啊，可能有别的任务，可能有别的事情，别的理由，我过一年，过半年，过两年，那之后我再来服兵役。那这里面这个意思就像这样的一样，主征召他，你跟从我来，他说你给我一个缓召令吧，啊，因为我有这么样的事情。这个严格来讲啊，在我们古人，在孔子跟他的学生当中也曾经发生过哎。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经过一个郊外的地方，远远他就听到有哭的声音，而且他仔细一听呢，他觉得这个哭声不对啊，所以这个哭的学问是有道理的。那个小孩子哇哇，你一听你也知道这小孩子哭，不为什么，可能就是肚子饿了啊，可能就是没有睡好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去分析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他哭啊，那里面代表的意义可能很不同的啊，可能很不同。那越到老了，人生的经历饱经风霜之后，那个哭啊，可能是没有声音的哭，可能也没有不像那个眼泪眼串了啪一直流的那种哭，但是那种哭你不能够小看的，是不是？孔子他听到路边有人哭，他越听这个哭声不对，所以他打发他的学生去看一下，结果有一个中年人穿了这个孝服在路边哭，旁边有新坟啊。他说我年少的时候去求学，离开我的父母亲，等到我壮年成年了，我学有成了，我出去做官， 去求取我自己的功名呢，也离开我的父母亲。现在少有成就的，也累积的财富，我回来了，我的父母亲年老死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在。就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孝顺要及时，你错过了，那只能徒夫负妇啊，你一辈子的一种好像那种遗憾一样啊。所以孔子听了之后，转过来就对门徒讲啊，对他的学生讲，家里面还有尊亲在堂的，回去就打发他们回去了。哎，所以你看啊，很不一样哎，很不一样。什么原因？因为主是主，孔子是仲尼，是孔丘，就是不一样。他是凡夫俗子，他在凡夫俗子当中是圣人，是在学问文人品上面高人一等的，的的确确是谨守人的礼仪的，在伦理的道德人伦里面。但是主耶稣很不一样，主耶稣是有一位差他来的，差他来的要叫他做成他的功。这里面的权柄呢，这里面的地位啊，身份远远是有一个天壤之别的不同。所以主耶稣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呼召人的主，他有这个命令。因为里面关乎的事情还不是关乎你自己的孝道的问题，关乎到的是传上帝国的道的事情。你看这个事情多严肃，多严重，多重大，远远不是人伦能够来相提并论。因为这边所谈到的是真正的这个勇士里面的天伦呢、啊。这个天伦啊，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用法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天伦之乐，是还是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兄弟姐妹、父母尊亲等等啊。我们讲人伦，讲天伦。我这边要把它分割开来啊。这个人伦是讲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天伦是讲我们在上帝面前，这个天上的父的面前，我们应当领受的，应当回应的，他给我们的这个征召令。啊，因为是主吩咐他的，说来跟从我来。那里面所牵涉到的是传上帝国的道，所以这里面是让我们不得不很警醒的来看这一段话。第三个例子呢，啊，我已经讲过头了，对不起啊。第三个例子，耶稣基督也用了一句当地的谚语，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不配啊，你就做不好你的工作。你这个犁田呢、啊，这个一齐一齐弄出来啊，你就歪歪扭扭的。手扶着犁向后看，你要看直不直啊，不是向后看，看我做直直不直，那你前面一定歪的，一定歪七扭八的。是向前看，这是他们当地的一句谚语。手扶着犁要向前看，不能够向后看的，这个很自然的啊。那这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你的心意摆在哪里？你的心还摆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俗世红尘里面，你的心还挂在那边呢？应当把第一个跟第三个把它加过来平均一下就比较好啊，也不会太冲动，也很踏实，知道应当要有一个分隔。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讲到，说你在世上当兵，你要怎么样？把俗世缠身吗？俗世缠身的话，那雇佣你来这边做当兵的那个人，他一定很不高兴了，是不是？大家有印象这一段经文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像有那个意思。他讲到说，我们，他跟提摩太讲，我们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底下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一个比方。凡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那边啊， 提摩太后书，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他要你啊，全心全意在你这个回应的这个呼召上面。如果世上的这种雇聘啊，征召雇聘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则一个要求的话，更何况是主在主的面前。所以这里面所牵涉到的那更是严肃的一个问题了。这里面表示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一心二用三心二意，没有的，是全心全意的 wholeheartedly devote yourself devote your life for the cause of this the kingdom of God， 为了上帝国的这个原因，全心全意要回应主的呼召。所以这里面三个个别的例子，我相信我们自己好好再思考再咀嚼，一定能够把很重要的普遍的那些要领能够整理出来，鞭策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有主要我们跟从他的呼召的人，也曾经回应过我们要跟从主的人。不是说我们跟从主就一定成为全职的，这个不是。改革中里面事实上很强调的是什么？很强调的是我们的呼召啊，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处的那个身份地位就是一个呼召。所以不一定说我们都来做主的工作，都称为牧师传道，叫做做主的工，叫做跟从主，不一定。你在你自己的岗位上面就是回应主所给你的呼召，你自己的专业，主带领你这半生半辈子的这个，你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所学得了，你所累积起来的那种职业职场上面的这种各样的技巧啊，这种精益的这种才干，这个就是主给你的呼召。我们如何好好用行在这正路里面，就是回应主给我们的跟从他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我们的聚会，带领我们一同思考这里面三个呼召的这个例子。虽然是个别的三个人身上所发生所有的对话，深信也一样对我们讲话，愿开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的悟性，有智慧，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够明白里面那宝贵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